今天早上我还是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信息。我请弟兄姊妹们再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还是要读从第十四节开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请我们找到圣经一起来读好吗？如果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今天早上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快乐，因着你的爱在我们中间。主，因着我们在擘饼的时候经历你奇妙的同在，我们心里面得着能力，我们里面的人被你刚强。主，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和众圣徒在这里一同交通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圣灵啊，你来，因为只有圣灵能把当说的话说在人的心中。主，我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要叫他成为成全没有瑕疵可以献给神。主，为了这个荣耀的目标，保罗曾经在你的面前屈膝求你，哦父啊，求你借着你丰盛的荣耀，哦借着你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祷告。父啊，愿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爱的长阔高深，也能够生根立基在你的里面，也能够叫教会成为你所喜悦满足的，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主啊，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我们每一个来聚会来敬拜主的人都很清楚明白，神所给教会那个目标不是让我们来做工，而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教会成为他所满足，直到教会成为他所喜悦的那一个属灵的团体或者他的心腹。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他知道怎样建立教会，只有让圣灵来做工在我们心中。我们上次说到神做工所需要的，有人愿意全心的在他的面前服服，像保罗一样为着他所爱的教会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祈求，求主来做工，求圣灵来做工。上个礼拜我们时间很有限，没有法子把这些事情都完全讲得清楚，所以我们硬生生把一个信息切成两段。但是我认为今天早上在这里交通的是更加重要，因为这里讲到神工作的原则。当我们祷告主的时候，神怎样来做工？保罗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的祷告里面不是限制神，而是指明神做工的道路，让我们后世的人知道怎么样来祷告，求神照着他的意思来做工。我相信神要做奇妙的工作，就好比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是这样的浓厚，我听见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唱诗歌之后都不能开口。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眼泪在泪眶里面打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来。我自己就是必须说话，但是说话的时候充满了眼泪。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的感觉，因为神要做奇妙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神做工的原则和法则是要给我们知道。诗篇七十八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按着他心中的纯正牧养他的百姓，牧养他的子民。但是他也讲到摩西和亚伦知道他的法则，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但是那些领袖们知道他的法则。如果我们要在教会中间成为影响别人的人，那我们就是领袖。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怎样来做工，也好按着他所要做工的路来祷告。祷告也不是随着我们自己所要的祷告， 所以圣经里面奇妙的应许，当我们按着他的旨意祷告的时候，他没有不垂听我们的。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神必定垂听。所以今天早晨我们非常重要来看这些事情。也就是我觉得出去讲道跟在家里面讲道不一样。出去的时候我对于当地的教会一无所知，所以站在先知的原则里面，主给我什么话什么灵感就说。有些时候我说的时候正好说中别人的心中的难处，这样就变成神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对于每个弟兄姊妹们非常熟悉的。那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听的时候不明白这些情形，我们是在做教师的原则里面来说话。所谓做教师和做先知什么不一样呢？先知是随着神的灵感说话，他不需要对于神的儿女的情形有全面的了解。但是一个牧养的人，一个教师，他没有法子不知道他群羊的状况。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留心知道，详细查看你的羊群，留心知道他们的情况。神要我们侍奉主的人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站在什么地位，属灵光景如何，并不是要控告，并不是要定罪，而是要保护并且带导。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知道神儿女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没有办法撇开个人的色彩，也没有办法站在完全先知性的原则里面，完全不碰到弟兄姊妹的难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爱。如果我们里面被神的灵所控制所感动，我们也能接受神在爱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这就是我的盼望。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指出说弟兄姊妹里面的人软弱不能侍奉神的时候，我不是定罪弟兄姊妹们，实在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侍奉很知道神儿女的情形。我们也相信弟兄姊妹们既然来到这里是充满了对于神国的盼望，愿意看见教会复兴，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面来侍奉神。神也愿意我们个人各按各职，站在基督所量给我们的地位来侍奉神，按照每一个人的生命度量来帮助神的儿女，这是神所要的。只是在这个两个情况中间还没有完全沟通的时候，还没有从这个情况达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现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里面不够刚强，因为我们被世界所霸占了，我们被许多的工作所霸占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祷告神，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亲近主仰望主。所以有些时候我和一些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交通，他们就说做弟兄真是难的，我劝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啊，他说他劝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天只要拿出10分钟来读圣经，弟兄姊妹说没有时间。可是呢看起电视台一个动作两个动作就耗过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里面的人不够刚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也不是没有心，有心要侍奉，他们有很好的主意很好的意见，在侍奉中间刚开始的确好像轰轰烈烈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一看见他所有的方法不像他都想象那样立竿见影有果效，很多人甚至从侍奉的地位上面慢慢退下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不刚强，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神做工的原则是要在神儿女的心中叫他里面力量刚强起来才行。我们不够那个耐性，不懂得说我们要祷告，叫我们从主所领受那一点点，如果是出于主的方法，如果是出于主的生命，如果是出于主的带领，那一点点的东西怎么样让它实现出来呢？是借着祷告。怎么样借着祷告呢？借着祷告做什么呢？叫神儿女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之后，他有一个现象，他会喜欢神的话语，他可以接受神的话语。当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他喜欢祷告，他能够祷告，他会祷告。当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他会爱神的儿女，会照顾神的儿女。他也有从神那里来的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叫他能够安慰别人，能够带领别人。他也得到传福音的力量，传福音的恩赐，因为圣灵要加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全部的关键集中在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不刚强。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叫这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神要做工的时候，怎么样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不会限制神，不能限制神。我也看见许许多多的情形，当我们祷告主之后，神做了奇妙的工作，不是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里保罗说，他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用奇妙的方法叫人里面刚强起来，是我们不能限制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怎么样祷告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祷告两件事情。 有两个原则，神要做工的，好像两只手一样，一个是荣耀，一个是丰盛。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丰盛，一个是神的荣耀。然后有一位做工的，借着他的灵，神的灵要把神的丰盛和荣耀放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刚强起来了。好像一个人他吃饱饭之后就有力量，当神把他的丰盛把他的荣耀放在神儿女心中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刚强起来，不会爱世界。为什么？因为有比世界更可贵的。你看保罗的话，他不是说看万事如同粪土，因为他看见基督是宝贵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就是基督，他就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物更宝贵。我要说我做牧羊的经验，当我们从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过来跟我说，周弟兄，你讲的到最有叫我得的帮助的，就是刚开始讲出埃及记那几篇。他的意思是说后面讲的会幕什么他不记得了哈。我心里听听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感谢主，他前面听进去了。什么呢？神要把他的儿女从埃及引出来，埃及说到世界，神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引出来，是借着什么？当他们的眼目天天看见自己的工作看不见基督，当他天天的眼目是看见手中难处，他没有力量出埃及。哦，一直到摩西来宣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作为，神用神迹奇事在埃及十次灾殃击打法老，以色列人看见了，他们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神，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然后出来埃及，经过红海，在那里大大的得胜。我们又有诗歌说，他把骑马，他把马和骑马的推在海中，推在红海里面，他们看见就大大的得胜，就唱诗唱歌击鼓跳舞赞美神。神的儿女看见神的得胜才有力量。所以很多的教会复兴怎么样复兴的？因为神做了奇妙的事情。在印尼有一位弟兄印着一个明显的神迹，什么样神迹？他在那个回教的国家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枪说，你再传福音我就把你打死。他就祷告，举手祷告，神啊，我为你的名甘心为你舍命，但当你的工作没有成就的时候，求你封住狮子的口。那一个人手一下萎缩起来，肌肉萎缩，不知道为什么，是个回教徒。他一看发生的事情，他就求他，如果是你的神，求你叫我的手能够恢复。因着这一个明显的神迹，许许多多的人归信耶稣。我们不是借着神迹来吸引人，不过神的荣耀总要显明出来才行。我们刚才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但是这还神的大能还不是所有的荣耀。当摩西在侍奉中间遇见其他的难处的时候，当他经过出埃及在西乃山上面看见神的显现，但是神的儿女还是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他们远远看见神的荣耀，在那里远远的下拜，可是不能亲身的经历。怎么办？摩西到最后在侍奉中间极其困难的时候，极其软弱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因为摩西深深知道，他看见神的荣耀，他里面就有力量。他不仅能够转眼不看以色列的百姓中间那些失败软弱荒凉叫他自己心灰意懒的事情，反而要得着力量，能够带领这帮百姓进入神所应许丰盛之地。所以他在那里求神向他显现，在出埃及34章里面我们看见，在那里他你看见一切的难处出现的时候，摩西在那里祷告，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结果你知道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神说，我要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不过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你要看见我的背。因此在那里摩西就求他，33章里面出埃及记，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对他说，我要经过你那里，经过的时候你藏在磐石的穴中，我要用我的手遮盖你。 当我过去之后，你要看见我的背。他没有办法看见神的面。摩西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首诗歌就是说，将我们隐藏在磐石的穴中，就是根据出埃及记33章来的，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但弟兄姊妹们，神的荣耀今天不是不能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要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样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记得当我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有一位姊妹也蒙主的呼召，正在考虑要不要侍奉主。她一面在念神学，一面和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她祷告主，她说，主啊，我实在不知道你是不呼召我，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就愿意一生跟随你。这个姊妹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神向他说话，主对他说，显不显我的荣耀是我的事，你来跟随我吧。忽然一下神的荣耀向他显现，他一下伏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耀，他就甘心乐意侍奉他。你说到底神有没有向他显现他的荣耀？他一面哭泣，一面欢喜流泪，一切的重担难度都除去，愿意侍奉神，因为神用荣耀吸引他。弟兄姊妹们，神的荣耀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但是需要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开启，到底什么事情更有荣耀。前两年有一位弟兄的故事，一个运动员的故事，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Chariot of God， 火车火马，神的火车火马。这个运动员是个基督徒，他们安排试运会的时候都说这个人一定拿冠军的，但是刚好排在决赛的那一天是礼拜天，他说这一天是我分别为神归给神的日子，我不能赛跑。他的教练一直劝他，他的朋友一直劝他，没有关系的。他就说，到底是神荣耀呢，还是我的荣耀更重要？这个弟兄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没有想到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怎么会里面刚强侍奉神？因为看见神的荣耀。而这个荣耀能不能看见？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不在旧约的时代。神怎样显现他的荣耀？神荣耀的光要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当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借着他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一位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忘记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位是谁，乃是神的儿子，乃是宇宙的主宰，乃是万有的创造者，全地的主人，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在旧约和新约太不一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转过来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要问你耶稣基督的荣耀，你怎么样说呢？以赛亚书53章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加行美容，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肉身是无用的，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保罗说，我们不再凭着肉身认基督，虽然从前这样认他，现在却不这样认他。弟兄姊妹，我们懂得保罗的话什么意思吗？在你里面的基督你认识吗？基督因信住在你的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这是神的荣耀。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荣耀。荣耀显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见神已经借着他的灵住在你的里面，要你看见耶稣基督是谁啊？
要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
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哦，有一首诗歌说，为什么还是软弱？为什么不刚强？圣灵的活水已经赐下来。怎么样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从读圣经里面，从祷告里面，神要做工，把历史中的基督变成活的基督放在你的里面，把历史上的基督变成活的基督放在你的里面，这是神的工作。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读圣经我都不明白的，我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是一些故事记载历史，我从前最不喜欢历史，所以读读圣经当然没有兴趣。但是有一天当我信主以后得救了，我再来读圣经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不一样的，为什么？基督是活的，基督是活的， He is alive, very much alive。 为什么活的？因为他能向我们的心说话。弟兄姊妹们，当你经历到神的荣耀，你知道神是活的，神是活的。在宝座面前看守的基路伯称作四活物，为什么是活的？有生命。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然后第六章才告诉门徒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才会得到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父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求神借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我听见一个故事，一个姊妹告诉我，他的儿子忽然一现住进一个异梦，他里面忽然灵活过来，醒过来。有一天有一个年轻弟兄忽然看见，他看见什么？说起来你们不要笑，他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手上祷告的时候有火，吓一大跳，怎么会有火？当然神在异象中间给他看见，他不能解释，他去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爱主也看不清楚，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看见有火。但是有一件事情忽然一下因着圣灵的工作，他里面得到力量。我不知道这个火给他造成什么影响，有一件事情写明的，他开始爱读经，开始爱祷告，开始爱聚会，因为神对于他是活的。你不要以为手上祷告有火很稀奇，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当五旬节时他们祷告说有火从天上降临，我相信这个火不是物质的火，不然房子都烧掉了，对不对？在印尼大复兴的时候，刚才我讲的这故事，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外面看见整个房子着火，消防队都来了，里面看见火光，我相信绝对不是物质的火。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在那里同在的时候，可能有这样情形，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灵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变出一个火来。但是有些人眼睛开启，他看见神的荣耀，里面的人刚讲起来改变了。我们不是去注意那些外面的征兆，外面那些神迹奇事，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都要过去。但是因为看见这些事情，他灵里面刚强起来，这是圣灵的工作。神是太大的一位神，这里说到荣耀，他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怎么样？怎么样丰盛法？他因为显在每一件事物中间，每一次我们讲到丰盛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已经借着道成肉身，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藏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耶稣是个最丰盛的人。什么叫做丰盛？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要他的恩典啊，要他的慈爱，要他一切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主不是相信一个宗教，一个系统，一个做法，一个什么外面的事物，
而是得到了一位耶稣在我们里面。
今天有没有人还不知道他信耶稣是信什么的？
我希望你听见这句话，而检查你的信心是不是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保罗就这样说的，
哥林多后书里面说，你们要自己省察，看有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如果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就不是可弃绝的，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你，神已经拣选了你。
要自己有省察，有信心没有？
我们今天相信的耶稣基督，谁是耶稣基督啊？哦，当我们一讲到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心里面就止不住要快乐。弟兄姊妹，刚才播饼的时候，我感谢神。今天早晨我不知道这篇信息怎么讲，但是感谢主，神的同在在播饼中间，不需要我来讲，你们都已经经历他的同在。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圣灵做的事情。我现在在这里讲很容易，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的同在是什么，他的丰盛的荣耀已经显明在他的会中，我们都向他低头敬拜，因着他的同在是这样的真实，因着他的同在是这样蛮有能力，蛮有生命，蛮有供应，叫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活过来。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哈利路亚，当我们伏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要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怎么样做？神要借着他的灵来做，不是你我所能够预先料定的。神所做的都好。有些人我们看见复兴的时候非常稀奇的事情，有些人在，我想起有一次的复兴，这个复兴很早时候 John Hus 他们的复兴的时候，John Hus 后来寻道被人用火烧死，他带领了一个复兴，当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开始在他们心中做工，他们开始有守望的祷告。我又想起 Zinzendorf 的复兴，他们有一天宣告祷告的日子，好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祷告。有些人他没有法子赶来祷告，他在他自己地方祷告，一群小孩子被圣灵所感动，一群小孩子十几岁年轻人被神灵所焚烧，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看见神的显现，他们看见耶稣基督降生，看见耶稣基督受死，看见他成就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们心里面火热。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什么新的道理，但是我们是一个新的看见，神要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好让我们来侍奉他。神要叫着他丰盛的恩典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力量。保罗这么祷告，我们也一样祷告。保罗说他在父的面前屈膝，因为他爱教会。保罗在父的面前屈膝，因为他知道这是属灵的事，他自己不能做，但是保罗知道神做一定要做工，借着他的灵，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要把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里面。在这样的工作中间，有些时候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的光照进来，就是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觉得前面道路没有路的时候，依靠他，仰望他，神的光照进来。有时候我们放弃自己一切的打算，我们全人向他顺服的时候，神的光照进来。在你事业的难处中间的时候，神的光照进来。在你和家庭中间难处发生的时候，神的光照进来。荣耀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也照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们，人的改变怎么会有改变？因为神做工。为什么有些人会爱神？为什么有些人肯把一切都舍了为了基督？因为他们蒙了神的怜悯，神把他本性一切的丰富先是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我们得了基督也得了他的丰富。我们不是软弱的，我们不是贫穷的。今天世界上面看着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侍奉好像不值几个钱，世人都做了很大的工作，世人在那轰轰烈烈，但是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读读经济版的新闻，你看见没有，大公司接二连三的倒下来， 有一个很大的银行 Mercury Savings 前两天被人接收了。
哎，我们教会的房地产他替我们 finance 的那个房子还欠他钱了，但是没有用。有一天他做了20几年的总裁，有一天垮下来了。地上的事情不是我们追逐的目标，你要得什么？我们要得什么？唯有神的同在能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有力量。而这个力量，如果你的心不是在世界里面的话，神的同在会叫你有力量应付你世上的生活。你比世人更刚强，因为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追逐这些。当你的眼目你的心都是为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患得患失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你的心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主叫你里面刚强。所以世上的工作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存着这样态度的时候，你是刚强的人，你不需要向环境低头，你不需要向人低头，你只要向神负责。这是我们做事的能力，这是我们在社会上面成功的因素，因为我们不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所捆绑。这是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才有心来爱主，才有心来侍奉，才有心来再活在主的面前。求主叫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刚强起来，因为这是教会复兴所必要的。然后神要在你的家里做工，让你一家都侍奉主。然后神要在你的团契里面做工，彼此相爱。然后神要在教会里面做工，每一个人各尽其职。然后我相信复兴的火焰要点在全地上面。当我们把这个生命复兴的信息放在神儿女中间的时候，打破一切宗派的限制，神的国度不在宗派中间，神的国度不在人的国度中间。有些时候侍奉主的人把教会当作他的国度，要发展他的权柄，发展他的地位，发展他的工作。神要打破这些，让众教会基督的身体在爱里面生根立基，长成元首的丰富。又对于我们看见神一定要把这个丰富放在每一个人里面，因为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怎么样明白他的丰盛？祷告主，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转机。我不知道神怎样做，但是保罗如果这样教导，我相信保罗的话，我相信神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说你要借着你按着你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啊，当初你的使徒怎样祷告，今天轮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一样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纪念你的教会就是你所买属的，我们原是应当刚强有力的，但是我们被许多的罪缠累，我们被生活的忧虑所缠累，我们如同那个种子撒在我们贫乏的土地里面。主啊，所以求你来开垦我们，你来灌溉我们，你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情，你来调整我们的心，叫我们起来爱你。哦，解开我们个人的捆绑，叫我们爱你。主啊，你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把耶稣基督的丰盛和他的荣耀都放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有叫我们做一个真正刚强的人，因为我们得了你的丰盛。主啊，在这里我求你开我们众人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像摩西所看见的。哦，他看见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远超过埃及的财宝。主啊，今天我去求你这样做工在我们心中，开我们众人的眼睛。当我们年龄一再一次 一年一年又过来的时候，当我们许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更新我们和向着你的奉献的机会。主啊，你呼召人，尤其在中年的人身上，你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跟随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刚强。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你要做奇妙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